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8号，公元2011年11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文化灭绝政策导致西藏自焚事件发生。达赖喇嘛在蒙古国传授佛法。五名逃亡藏人遭尼泊尔拘捕。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呼吁中共停止迫害西藏人权。中国人权组织批评中共在藏实施法西斯行径。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7号前往蒙古共和国访问之前，在日本首都东京向媒体表示，最近在西藏接二连三发生的自焚事件表明当地情况很糟。尊者说，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共对西藏文化实施着灭绝政策。据综合消息，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今年3月至今共有11名藏人以自焚抗议中共治藏政策的问题时表示，
The situation of Tib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create...
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将西藏现状营造得非常乐观，事实上包括很多走访过西藏的中国国内民众都发现当地情况很糟，他们一致感受到某种文化灭绝正在那里发生。尊者补充说，在过去10到15年，中共官员在西藏所实施的是极为严厉的政策，正因为这种绝望的处境才导致了那些令人悲痛的事件发生。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我们始终秉持的是非暴力的原则，所以通常藏人包括西藏境内的藏人基本上追随的是非暴力的斗争方式。消息指出，日本首相助理长岛昭久等自民党和民主党的议员昨天星期一在东京会见了达赖喇嘛尊者，这是自自民党执政后首次有政府高官会晤达赖喇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从今天8号开始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向信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和缘起赞。蒙古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包括布里亚特共和国国会代表等，都来潜心地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乌兰巴托主要介绍了佛法基本教义，明天开始教授缘起赞。尊者表示，在了解缘起赞和佛法的基本教义，并从心底升起对佛教的信仰后，再来学习三主要道，就会对大家的修行非常有帮助。在提到学习佛法的重要性时，尊者表示，我们一直都对所有信仰大乘佛教的信众讲，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因为佛法要通过学习来信仰。如果在没有任何佛法知识的情况下就去信仰，那便是迷信。大家更应该将翻译成藏文的300多部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视作课本来学习，而不是仅仅摆放在那里进行膜拜，这非常重要。尊者还表示，藏传佛教无论在质量还是在完整程度上都属上乘。尊者说，藏传佛教源自印度纳兰陀传承，在与其他国家的佛教信徒交谈后，大家可以发现藏传佛教是最完整的传承，并且质量上乘。藏传佛教信徒已经开始和科学家们一同研究和探讨问题，所以可以说藏传佛教是世界瑰宝。 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呼吁大众要通过刻苦学习来精通显密二乘，并强调这就是藏传佛教的独特之处。
请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当局在中国政府的政治施压和经济援助下，时常对探望藏人和当地西藏难民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本月6号又有5名逃亡藏人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此外，北京市委书记本周一强令尼泊尔当局阻止藏人开展反华示威活动。尼泊尔人权组织成员桑波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
对，他工作的我们来了三年，你给他学个用就工作。
尼泊尔警方于本月6号在靠近藏尼边境的红拉机场里拘捕了5名无证件的逃亡藏人，随后在尼泊尔人权组织成员的交涉下，当地警方于本月7号下午1点多钟把这些藏人移交给尼泊尔根杰地方警署中。
有关上述5名藏人何时被释放方面，桑波继续表示，
我们刚刚通过电话得知5名逃亡藏人目前被监禁在尼泊尔根杰警察署中，所以尼泊尔人权组织已经同地方分部负责人取得联系，为了营救这些藏人而进行努力。如果这些藏人将移交给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他们会在国际难民事务署的援助下将会安全抵达西藏难民接待站。
据介绍，被拘捕的5名逃亡藏人中还包括1名女性。另外，多位新闻网消息，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于本周一7号向尼泊尔政府正式提出反对声援西藏的示威者在尼泊尔境内发动大规模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刘奇与尼泊尔总理巴特拉伊举行会谈时表示，中方担心在尼泊尔境内的反华示威活动会危害到中国的安全。当时尼泊尔总理巴特拉伊一如既往地向中共官员承诺尼泊尔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保证尼泊尔领土不会被用于发动反对中国的活动。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逃亡到尼泊尔的藏人不属于难民，而是非法移民，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惩处。迫于中共压力，近年来尼泊尔一直在追捕流亡藏人，甚至考虑到将他们遣返到中国。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信，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在西藏各地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在本月3号联署致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呼吁信中，提到了近期在西藏阿坝和甘孜等地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指出这些自焚事件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再次证明了中共在西藏各地依然进行着压迫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错误政策。呼吁信中指出，西藏僧尼和俗民自焚是为了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文化与宗教上进行的一系列迫害，因此中共必须停止对藏人和平抗议者进行拘捕甚至杀害的恶劣行径。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组织共同呼吁中共当局对西藏阿坝和甘孜等地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并停止侵犯人权的法律和法规，对外公布被当局带走的自焚藏人以及因此事件而受牵连被捕的藏人，还有被中共非法拘押的藏人，包括今年4月份失踪的阿坝格德寺300多位僧人等目前状况，撤离驻扎在格德寺和尼措寺的中共军警，并停止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重新开始与能够真正代表藏人心声的组织团体进行实质性的对话，配合联合国特别程序聆听他们的呼吁，允许宗教信仰观察员进入阿坝和甘孜等地了解实际情况。
请继续收听新闻。随着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设立在海外的中国人权组织和民运团体、华人学者和作家纷纷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澳洲中国人权国际促进会昨天7号发表声明，对西藏民众抗议暴政的行动表达坚决支持，同时严厉谴责中国政府的专制、独裁、残酷实施人权迫害的法西斯行径。澳大利亚中国人权国际促进会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当局借维稳、确保社会秩序、防止骚乱扩大化等各种理由，加派警察、武警等武装力量来对付西藏同胞。面对西藏社会紧张的恐怖局势，澳洲中国人权国际促进会发出四点呼吁，分别是：第一，中共政府必须立即停止武力镇压，撤退警力；第二，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西藏问题的调查、听证、调停和处理；呼吁西方国家要秉持人权原则和国际道义责任，共同谴责北京的一意孤行，加大国际压力和舆论压力；第三，北京当局要彻底改变人权政策，改善人权恶劣状况，停止推行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关注西藏的民心和民生；第四，呼吁西藏同胞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在坚持尊者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进程中，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抗争和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争取各民主团体、人权团体、信仰团体、民族群体等的帮助，共同抵制和反对共产主义政策。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第四点，当时就是西藏噶举派主持楚布寺的红和系二位活佛，过去与喇嘛汗，也就是当时噶当普昌政权建立以前的西藏的王朝的关系甚笃。喇嘛汗政权被推翻后，由于两位活佛不便留在楚布寺，先后到山南、中甸、丽江等地避居。公元1674年，西平王吴三桂按照亲王的旨意，把红毛系活佛交给西藏。尼巴政府官员勉强把和蒙汤损亡，也充分体现了亲王朝尊重西藏这个独立国家的事实。第五个特点呢，当时在西藏的工部地区曾经发生过叛乱，以及西藏的迪巴罗布在日喀则地区也有过叛乱，当时还有就是说我是达赖喇嘛时间呢，期间呢还发生过不丹战争等等，当时所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都是由西藏迪巴政府自行解决而为，满清政府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第六点，从以上所记西藏排遣蒋林铿钦出征柬埔寨后，刊登孙兰绕等道经，以及蒙古诸王邀请划定满清分界、相互开发商贸等历史事实来看，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满清王朝的统治影响力还没能大的西藏边疆安多地区。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争的事实，满清诸皇帝也从未有过西藏是属于满清一部分的想法，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得出过如此的结论。在上一期里面我们主要讲到五世达赖喇嘛，我们主要讲到就是说西藏跟满清间最初发生的一些就是说细节，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当普昌政权，以及五世达赖喇嘛跟满清各皇帝间所发生的一些情节。在这一期里面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说从公元1682年到1757年总共76年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六世达赖喇嘛，以及七世达赖喇嘛转世到七世达赖喇嘛圆寂这一期间，西藏与满清间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实。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李希三杰甲则按照五世达赖喇嘛的遗嘱，密上不发达13年之久。
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